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有的时候，我们很有热诚的要跟从规则来办事，会符合别人的期望，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却不自觉地感到生活乏味，非常的沉闷，宁愿安全和顺其自然，也不愿意尝试一些进取的行动，冒一些风险，能够扩张我们的境界。我们希望生活能够平顺，没有意外。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当你阅读传道书第十一章，会看到所罗门王这卷古老的日志里面另外一种智慧。如果你渴望冒险，这一段经文会给你崭新的刺激。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乐观吧这个题目。
我常常听这种教导，哎，你得要凡事谨慎，事局啊会越来越糟的，人会毫无忌惮的来吞吃你。因此呢，长大之后仍然被这种悲观、偏执和恐惧缠绕，裹足不前。请大家停下来想一想，多少人因为这一类的末世说法，这样的影响而活在恐慌恐惧之中。想一想那些年届退休的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过无忧无虑的生活了。所罗门这卷古老的日志最后两大部分可以总结为三道命令，我们听听经文怎么说。你要刚强，你要喜乐，你要敬虔。这三道命令使生命方式具有感染力，却是很少人能够做得到。好消息就是没有年龄的限制，这是很棒的。不论是年轻的、中年的、年老的，通通都受用。传道书已经临近尾声了，所罗门的教导充满着焕然一新的盼望，他叫读者们继续的努力下去，实现目标，接受这个挑战，彻底的坚持下去。让我来为你们读出传道书的第十一章一到六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到底在预备什么啊？让技巧更娴熟、更尖端吗？你在等待什么呢？或者你在等待谁呢？什么人打破了门窗，偷去了你的快乐，取去了生命的乐趣和挑战呢？这个想法不是出自我的。一个人这样写道，他说，有人经常习惯性的拖延，仿佛在等候良机，静候良方而不敢出手。这样的做法 真的会失去人生最大的乐趣。做事的确要谨慎，一旦下了决心，便要全力以赴。你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投入某一件事情呢？现在坦白说，你什么时候打破常规，做不平凡的事情呢？美国阿拉斯加高速公路写了一个标语，他说：小心选择行车道，前面200英里之内没有出口。我每次想起了这个标语，就会有点战战兢兢。这可能就是人生的信条。我很害怕自己会变成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或者是一个放纵的人。活得索然无味的话，真的成为人生的奴隶。这也让我想起美国作家亚历克斯·赫胥黎他的小说《根》，他里面有几句话。昆塔很是内疚，他很惊讶听到人们称呼那个老园丁叫他约瑟夫。他很想知道园丁的真实姓名，他非洲祖先的姓氏，以及他们所属的部落。他想要知道园丁是不是知道他自己的根，他很可能一直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啊。你们是不是也在同样的境况呢？是不是让某些人或者某些事情在奴役你，以至于你的生活平淡无味，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呢？有的人真的是这样的。有人写过一段说话，表现了这样的态度。他这样说哈，他说：我每个早上起来，把尘封的工具清理一下，再拿起报纸阅读副文栏，里面如果没有我的名字啊，我就知道自己还没有死。于是呢，就吃一顿丰富的早餐，然后呢，再爬回床上。这个不是生活，这个只是生存。人的年纪越大，生活挑战的趣味就越小，就更容易陷在摇椅上，就一动也不动。事实上，有一些人会给这样的意见。首先，他们会说：放松吧，不要强迫自己操劳。这是常见的意见啊，但这不是来自于神的，但这是会来自于人的，特别是当人年纪越来越老，越来越大。我有一位医生的朋友，他治疗了一位80多岁的妇女。这个妇女啊，是一个跑手啊，很喜欢跑步，她每天不是疾步行走，就是奔跑。这个医生呢，很关心她，即使他的健康状况是很好的。这个医生就忠顾他说，不要再操劳身体了。3个月之后，这个医生参加了这位妇女的丧礼。这位妇女死了。这位医生事后告诉我说，牧师啊，我真的该切掉我自己的舌头的，因为我劝他要小心，不要再操劳身体了。圣经哪里有说过不要发挥自己呢？詹姆斯·费克斯在一本很棒的书叫做《跑步完全手册》，在这本书里面他这么写道，他说啊，我在1-2年前的波士顿马拉松后去参加了一场派对，那是在一些马拉松参赛者的酒店套房里面举行的。后来一位白色头发的男士就跟我谈天，他当时啊将近65岁，参加了这一次的马拉松比赛，以将近3个小时的成绩完成比赛，非常令人惊讶，得了615名，击败了1/3的选手。派对中许多年轻的跑手在比赛当中是精疲力尽啊，感到摇摇欲坠，坐下来或者是大字形的躺在地毯上。但这个人他仍然昂然站立，说起话来是生龙活虎的。他告诉我说，他计划稍后到外地去参加欧洲的一些比赛，他期望转变他的生活。他拿起了他的橙色背包，打开之后呢，就开始给我展示一个地图、小册子以及他预备行程的各种表格。哎呀，他真是充满热情啊，好像一个年轻人。 这位男士在美国社会里面是比较罕见的例子。美国对于比较年长的人有一些奇怪的想法，即使是刚到了40岁，也认为，哎呀，他们应该有一套行为的守则，例如说可以吃粥啊，而不是吃什么薄饼，他们应该要躺在皮沙发上去打盹儿，而不是流着汗在路边工作。欧洲人却很少有这类的偏见。德国啊，有超过40000个体育俱乐部，许多课程呢都是为老人家所设立的。意大利近来在米兰举行的15英里竞赛，也有许多老人家来参加。俄罗斯呢，也有为老人而设立的跨国赛跑，冬天啊，更有滑雪的竞赛。听说这个冬泳啊，冬天里面游泳，对于神经、身体的新陈代谢，还有毅力呢，都是很有帮助的。这个与美国对老人家的看法形成很大的对比。美国人对老人的态度是过于保护了。那么中国人呢？不要放轻松，你要好好的发挥自己啊。还有人经常会听到另外一种建议哈，说，哎呀，你要特别小心啊，不要去冒险，不要去冒险。我要再一次的问你，圣经怎么说呢？如果有的话，请你给我看一看，圣经有哪里说过我们不要去冒险吗？哪里有说过冒险就是犯罪呢？相反的，冒险与信心关系密切，不是吗？第三种我们常常听到的建议就是，你要坚守住所有的财产，市局啊会恶化的，人们啊会骗取你所有的东西。因此呢，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悲观还有恐惧就充满着我们。想一想，今天多少的老人家因为这些无谓的话而活在恐惧当中呢？想一想那些年届退休、快要退休的人，他们早就已经失去无忧无虑的生活了。哎呀，你要当心啊，小心谨慎啊，不要忘记危险啊，各样的规则围绕着我们。这个让我想起有人说过了，千条万律是为千丝万虑的人而设的。啊，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千条万律啊，这边是法律的律，是为千丝万虑啊，这个虑就是忧虑的虑。千条万律是为千丝万虑的人而设的。为何成为思虑琐碎的人呢？神的子民并不是思虑繁琐琐碎的人，他们总是领头的人。我不是第一个指出传道书最后两章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的，包括有三个命令，那就是你要刚强，你要喜乐，你要敬虔。好，我再说一遍啊，你要刚强，你要喜乐，你要敬虔。这三道命令使生命方式具有感染力，但是却绝少人能够做得到的。这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在这两章，你们会看见有一些经文分别提到年轻的、中年的、年老的，但是呢，你不会看到任何人因为年纪而提出忠固的。经文只告诉他们要伸展，实现目标，接受挑战，充满着乐观。坦白来说，我认为神给了一些很不平凡的建议。事实上，神的意见太不同凡响了，但是这些话很少会从人的口中说出来。在传道书的第11章头六节当中，你不会看到什么放轻松，或者是什么谨慎小心，不要冒险，保护所有财产等等这些的建议，你一句也看不到。相反的，你会看到这些经文啊，传道书的11章1节到6节这么说的，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 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有的时候从另外一个译本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经文，我找了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我发现这是很有意思还有启发性的解释。传道书的第十一章头六节，他这个译本是这么说的：把你的钱投在对外贸易上，总会有盈利的一天。要在好些不同的地方投资，因为你不知道在这世上会遭遇什么样的厄运。树无论朝哪一个方向倒，就倒在那里。云的水汽饱和了，雨就降下来。如果你要等待风调雨顺，那么你就永远撒不了种，永远不能收割。你不能了解新生命是怎么样在孕妇的腹中成长的，你也没有办法明白创造万物的上帝怎样工作。你早上晚上都要撒种，因为你不晓得所撒的种是不是都能生长，也不晓得早上撒的是不是比晚上撒的好。你看，这不是很棒的思想吗？或是两样都好。如果是正确的分析理解这段经文，我们就能够找到四个神直接给予这个世代的不寻常的建议，每一个建议都跟你今天常常听到的内容形成了很大的对比。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建议，那就是不要保护自己，要放开自己。这就是所罗门在第一节所说的，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不要将粮食放在冰箱里面，不要存放在餐具室里面，这会发霉的。不要密封在塑料袋里面，不要保存它，保护它，你要丢掉它。丢在哪里呢？我读第一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也就是说从你的身边散发出去。这个真的是箴言啊，这是古老的阿拉伯的箴言。原来的箴言是说，你要行善，将粮食撒在水面，有一天将会得到回报啊。或者所罗门小的时候他就听过大卫讲述这个箴言。戴维·哈伯德他说，我们这一代可能是文明时代第一批没有以箴言来教养的年轻人啊，这个真的是伟大的见解。我读到他的说话，我深深感受到责备，因为我记忆当中从来没有教导儿女这个箴言。我希望我能够以身作则，但是我不认为我曾经坐下说，哎，宝贝啊，我们来思想将粮食撒在水面上是什么意思。我们想想你如何能够放开自己，好使美善的事情能够到来。我在这个事情上真的是被抓到小辫子了。可以这么说，很多日子过后你就会得着好报的。当人把粮食撒在水面上，生命向人敞开，神就会忠实地把奇妙的好处和祝福都带给你，这是很奇妙的。近来有一些女士和我谈论到这样的事情，她说啊，听你这么说，我想到自己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她说啊，我几年前听过你讲论宽恕，我的丈夫离开了我，我越是听你讲论，越相信我需要被破碎，我需要宽恕这个男人，告诉他说，我已经完全宽恕了你。我要在他做出任何修补以求和好之前， 就宽恕他，或者在完全没有指望的时候宽恕他。这可不是在耍手段，而是单纯的将他的粮食撒在水面上。这个妇女她说，我决定到他的办公室，接着的那个星期我就驾车，我开车就到他的公司，走进他的办公室，告诉我的丈夫我已经原谅了他，我告知他神赐给我的人生平安，我对他没有任何的怨恨，也没有任何好像是胜了他的感觉。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他最后回了家。主赐给这位女士的福分，日久必能得着。我是在说日久必定100%会得着回报吗？不是的。我们看箴言的16:7，我是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我是说，放开自己是让神来工作，神看重放下自己权力的动作，这样放下自己权力的动作包括了情感的痛苦，这是放下枷锁，多了生命的钥匙，可以走过幽谷，这能够使你得着自由。这就是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但是我该如何做呢？这个需要做什么呢？下一节经文就告诉你说，不要为自己收藏，而是要给予和投资。你放开自己的时候要乐观，投资的时候要乐观，放开自己的时候也要乐观。第二节就说，你要分给7人，或是分给8人。亨利·福特他曾经说过，成功并不稀罕，而是很普遍的。很多人都懂得如何测量成功，如果不是幸运或者是争夺得来的，显然没有成功是因为阻止了别人的成功。成功的关键在于调配自己的努力来克服困难，以及运用个人的能力来服务那些有需要的人，没有其他可能的成功。许多人认为成功是从其他的地方掠夺的，其实成功是给予他人。你成功了吗？你如果是一个肯施予者，给别人的人，那么你就成功了。你的施予不会只局限于某一方面的，你会慷慨施予，大方的施予，多方的施予。请你留意哦，这就是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你不会决定施予的流向，这样的施予不是只给你的家人，或者是吸引你的人，或者是爱戴你的人，这是施予，放开自己的生命观，这个能够越过生命的尽头，让人看见无限的前景啊！有的时候甚至不用直到接受受赠人的名字啊。
Yeah.
我们最大的成就，往往就是放弃那些永远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其实，这是人生之常理。你正在收听《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讲题是乐观吧。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你讲述乐观吧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
以上信息《乐观吧》于1984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